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启程再访大陆，很可能在北京二会习近平，
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
马英九不要做卖国贼。
中国跨境电商急速扩张，欧洲立法禁止快时尚产业。
觉得这些电商平台显然是在海外是算成功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是要求每一个个人和公司和配合国家安全的。
人民银行称中国楼市翻红，这是真的吗？
他是没办法在三线城市找到接盘侠。
中共这些事情并不是真正的在化解。
美日安保史上最大合作升级，专家指出确保对中国形成足够威慑。
本次的合作与升级将为美日同盟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洛阳。首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出发访问中国，他在机场表示这是和平之旅和友谊之旅。
我已经卸任总统八年了，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并一己之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累积善意。
机场周围有民众抗议，
马英九不要做卖国贼。
那么硬是要去中国，其实让我们很紧张啊。那他又一直跟大家说要相信习近平，其实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完全不能相信的。
这是马英九二度访问中国大陆，这次他带领20名学生从1号至11号访问广东、陕西和北京，外界关注他在北京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接下来，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定于今年春季访问法国的前夕，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内星期一，也就是4月1号，在贸易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外长塞茹内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欧洲领导人最近在谈及与北京的关系时所阐述的立场。塞茹内在与王毅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重新平衡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当务之急，对我们的欧洲伙伴来说也是如此。在土耳其，土耳其3月31号举行地方选举，主要反对党在关键的首都安卡拉跟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都获得胜利，并且赢得其他15个城市的市长席次。这场选举不但再次确认在野党仍然有政治实力，也确立伊斯坦布尔市长伊玛姆奥卢作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未来竞争对手的位置。
Yöneticiler milletten talimat alır. Cumhuriyet ve demokrasi bugün itibariyle.
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31号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复活节周日弥撒中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所有的战俘。
Il mio pensiero va soprattutto alle vittime dei tanti conflitti che sono in corso nel mondo.A cominciare da quelle di Israele e Palestina。
方济各说，我特别关心的是世界各地许多冲突中的受害者，首先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乌克兰。愿复活主基督为这些地区饱受战火的人民开启和平的道路。在英国，英国一些王室支持者31号聚集在温莎城堡外面，向参加复活节礼拜的查尔斯3世国王表达支持。查尔斯国王与卡米拉皇后离开教堂之后，与等候的民众握手寒暄。 在日本卫生部门官员30号搜查了小林制药的大阪工厂。据报道，目前已经有5人可能是因为服用了这家制药厂的红曲保健品而死亡。最后，美国《华尔街日报》29号在头版刊登了被俄罗斯拘押一周年的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的图像和大片的空白。美国认为格什科维奇遭到错误拘押。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中国跨境电商急速扩张，欧洲立法禁止快时尚产业。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走红欧洲市场的同时，欧洲正在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督力度。欧盟已经开始针对部分中国电商平台展开调查。随着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的生效，加上欧洲国家针对快时尚行业的立法，中国电商平台将面临新的挑战。下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
好的，陆阳。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在2月份已经生效，该法案将月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人的在线平台定义为超大型平台，这些平台将对其平台上的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公司创立的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以及 TikTok 在超大型平台的名单之列。在乌克兰战争持续进行的背景下，欧洲社交平台出现了各类假新闻，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一些针对选举的假新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官媒有关病毒起源的宣传和夸大西方疫苗副作用的内容就引起了多国的警惕。欧盟国家已将假新闻视为一种新的安全威胁。数字服务法案被认为是欧盟应对非传统威胁的一大努力。除了在用户隐私、消费者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争议之外，中国电商平台通过邮寄进入欧洲市场的包裹价值难以估算，存在着税务方面的漏洞。在德国关注中国电商平台发展的咨询师欧博洋表示，尽管一些中国跨境电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受到了很多批评，和传统时尚品牌相比，中国电商的生产过剩更少，因此他们不会浪费掉1/3未出售的产品。他们或许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人们解释他们商业积极的方面。瑞典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汉娜·卡尔松表示，中国的电商平台采取了积极进取的营销策略，年轻一代的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又受 TikTok 平台的吸引，电商平台销售低价产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有望改善电商平台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哈纳·卡尔松说，
You have like a really successful sales model, I guess, and a successful market.
有非常成功的销售模式，我想成功的营销花费是大量的钱花在 TikTok 平台上的网红和广告，他们确实在触及更多的人，他们取得了成功，但问题是这不是我们希望地球所走的方向。如果欧洲公司不想回到环境问题上，显然这些不考虑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将占据优势。
You do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s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questions.
中国实施了新的数据安全法，对数据跨境流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由于大部分销售在线上进行，用户的个人资料如浏览商品的记录、消费习惯等用户产生的数据可为平台营销活动所利用。陆阳，
感谢张伟。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人民银行称中国楼市翻红，这是真的吗？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开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信号，并说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成长 5% 的目标。不过，分析人士称，中国近来的很多行动并不是真正化解房地产债务危机，而是隐藏或者转移这种危机。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洛阳。陈云的报道说，有中国国企背景的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3月28号发布年报，称去年净利同比下降 46.39%， 逊于市场预期，将不会派发2023年度股息，也不送红股。此外，民营企业碧桂园原本同样在28号公布去年业绩，但是却仅仅发表声明表示无法遵守上市规则，于3月31号之前刊发，董事会会议也将延期，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以做出合适的会计估算，其港股将于4月2号开始停牌。彭博社3月27号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在侵蚀中国最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为他们的不良放款率正在攀升中。中国交通银行3月27号公布数据显示，房地产不良放款率从去年同期的 2.8% 攀升到去年年底的 4.99%。 尽管预期抵押贷款的余额下滑，但是这个领域的关注类贷款却攀升到了 23%， 达到 98.8 亿元人民币。中国工商银行的住宅抵押贷款不良放款也增加了 9.6%， 达到278亿元人民币。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从恒大和碧桂园发生债务危机的过程看，主要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布局出现问题，造成了资金断裂，以至于无法偿还贷款，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在三四线城市。
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能顺利脱手，或者是那里的这个呆账或建案能够顺利的了结。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是没办法在三四线城市找到接盘侠。
陈云的报道还引用张宏远的话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南京市今年二月新房房价同比下跌 4.8%， 合肥市下跌 1.2%， 厦门市下跌了 4.6%，在中国中心点的郑州市下跌 3.3%， 而相比之下，上海、北京、天津或者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的房价似乎有缓慢止跌回升的趋势，微幅成长了大概 1% 至 2%。 陈云的报道还说，在房地产整体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3月把万科评级从投资级降至了垃圾级，恐怕进一步削弱投资人对中国地产市场的信心。台湾中华信评前总经理、现任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陈松兴告诉美国之音说，从恒大、碧桂园到现在的万科，基本上状况都是很不好的。
那这过程里面还有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开发商也陆续出现了这个倒账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实际上恐怕没有办法像这个潘行长所讲的那么理想啊。那么特别我们考虑到是说，其实呢，中共这些时间的努力啊，并不是真正的在化解这个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债务，而事实上是在隐藏或者转移。
陈松兴还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估算，中国加上隐形的预算赤字，其赤字率可能占到 GDP 的8%。而纽约研究机构荣鼎集团也持同样的看法。洛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就习近平为中俄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发表评论。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首相马克吕特3月26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并于27号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媒体参考消息3月29号再次用通栏标题报道了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此前，国际媒体普遍报道了在过去8年中，习近平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就习近平为中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发表评论。
我们看到继外媒广泛报道说习近平在过去8年中呢，为中国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之后，中国参考消息再度用通栏标题报道了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这一次习近平为中荷关系发展指明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重视与荷兰的关系呢？
是因为习近平呢，那个目前呢是找不到方向了。那个不仅呢他呢那个治国理政找不到方向，而且其实就说在最近的这么一场高科技战中，也就是芯片战争中，那么他呢基本上已经败北，所以呢他现在呢找不到方向。那么其实跟荷兰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整个全球的芯片联盟就大概6个国家，那么美国呢掌握了主要的这个就是各种的那个化学试剂。或者是那个光学的各种的这些的就是知识产权，那么这些技术，而荷兰呢掌握了光刻机，那么像日本、德国呢掌握了各种就是照相机的技术，而韩国跟台湾呢，那么基本上呢是大量的生产这些芯片的这些国家，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在疫情之前用了全世界60%，将近60%的这个芯片，但中国呢那个生产呢不超过就是20%。那么尤其呢中国呢对高端的这个芯片呢，那么全部呢都是要依靠那个进口。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6个国家呢全是美国的盟国，而且呢中国呢跟他们呢有各种的地缘的冲突关系呢也都搞得很僵。那么所以中国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所谓的要打造那个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要在芯片上获得突破。所以他在光刻机上，也就是荷兰的 SML 那个公司呢出口的那个是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生产这个光刻机的。那么所以中国呢就想不断的进口它的光刻机，同时呢这光刻机进口呢还要得到荷兰公司的这个服务。但是今年1月份荷兰因为跟美国在协调，我刚才讲的，因为美国掌握了很多的那个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如果美国不支持的话呢，光刻机在荷兰也很难那个完成全面的这个就是制造能力。那么所以呢现在习近平其实面临着美国的一个强大的压力，面临着荷兰呢那么必须在这个芯片联盟中呢对中国呢那么进行出口许可管制。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现在呢那个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想给荷兰呢那么施加某些影响。那么这是他为什么关注荷兰，想跟荷兰那个指明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中国主席与荷兰首相会谈的重点，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说，是荷兰的光刻机出口中国的问题。习近平说，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无法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官媒的说法是，美国要求荷兰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中国的出口损人而不利己。听起来呢，习近平和官媒的说法都很不客气。那么我来请教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为什么会是这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个官媒的说法不客气，是因为打到痛处了。
因为现在这个光刻机是这个制造半导体的一个重要器具嘛，而现在这种半导体的芯片啊，可以说是现在的一个新的黄金，或者说新的石油，它的价值已经比石油还珍贵了。就是说我们目前各种的这种尖端的产品都需要这种半导体的芯片。那荷兰政府最近这种限制这个阿斯麦光刻这个光刻机出口到中国，自然就会说已经对这个中国未来这个现代化还有这个军事的发展都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去年的话就是说中国是继台湾之后这个阿斯麦的第二大市场，那所以说后续的这个采购还有维修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这因为已经打到这个中国的一个痛处了，所以说这个官媒讲起来也是这样很不客气。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就习近平为中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发表评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日同盟将展开安保史上最大合作升级。专家指出，其目的是确保对中国形成足够威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金融时报3月25号报道，为应对北京带来的挑战，美日同盟将展开64年以来最大的合作升级。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合作来提高威慑力，可以防止中国误判形势而犯台，也为同盟关系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与不可逆性。下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金融时报刊文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将和美国总统拜登就大幅更新日美安保条约公布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加强两国间的作战规划与演习事宜。这将构成美日自1960年缔约结盟以来两国安全关系最大规模的升级。对此，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增加，虽然依照美日台的各种战略模拟可能推断，目前中国若以军力犯台依然无法获胜，但考虑到过去10年来中国军事开支增加了60%以上，美国仅增 2.7%， 日本增加 18%，台湾仅增加了 14%， 北京很可能因为误判而贸然进犯台湾。如果中国误判局势而认为自己能够获胜，相当有可能攻击台湾，所以日本、美国和台湾必须阻止中国自认能够获胜的想法，那就需要足够的威慑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多数人的观念停留在北京在特定时间点决定实现统一并大举入侵台湾，美国在日本的协助下介入战事。他认为，以现状来看，更大的风险源于不可测的冲突或误判引发的情势升级。过去较为松散的指挥架构已不足以因应瞬息万变的台海局势。王彦霖说，
本次的合作与升级将为美日同盟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若能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这意味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的发展。换言之，即便美国未来出现态度消极的新任领导人，想要从美日同盟关系中抽身的难度也将大幅上升，进而确保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存续性。
日本今年大幅提升对防卫的投资，包括计划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自卫队明年还会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以改善各军种协调。东京表示，随着日本承担更大的地区防务角色，迫切需要在日本派出一名更高级的美国军官。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表示， 这次升级内容对于扩大驻日美军效能是有效的，因为实际上美军能够投入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或者说提高资源的质量。常伟贤说，如果日美指挥中心合作更加流畅，使双方部队能够更有效地部署行动，那么即使导弹、舰艇、战斗机数量相同，也能够取得更大的军事效能，也就是素质的提高。陆阳，
感谢张伟。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美版《三体》落了谁的眼睛？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奈飞版的《三体》上线之后，在中文世界里引发的最大关注就是开场十分钟真实还原了文革批斗会上红卫兵打死科学家的场面。这部由美国主创人员改编自中国科幻小说的美剧也让许多中国观众感到不习惯。下面是齐啸天主持的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美版《三体》落了谁的眼睛？
《华尔街日报》用奈飞版《三体》改编引发争议，许多中国观众希望剔除中国元素为题做出了报道。报道中说，自上映以来，这部剧一直位居奈飞的美国排行榜榜首。然而，很多中国人在观影后表示，他们希望这部剧的制作方能把中国元素完全剔除掉。大众期待已久的美剧《三体》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广受好评的同名科幻小说系列。自播出以来，微博上与该剧相关的标签已经获得了约23亿的浏览量，豆瓣以及知乎涌现了数以万计的用户评论。中国观众普遍对奈飞这部剧的制作价值和叙事表示了赞赏，但也有不少人对原作故事的改动表示失望，认为对于提供了电影素材的中国，这部剧的描绘方式是肤浅且几乎完全负面的。故事从年轻的物理学家叶文洁开始，在奈飞版本的开头场景中，他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一位物理学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那段经历让叶文洁对人类失去希望，并促使他做出了一个事关人类命运的决定。这一决定让并不友善的外星文明知道了地球的存在。在刘慈欣的小说中，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书中的人物也大多是中国人。奈飞这部剧则迅速转向了英国，并启用了国际演员。一些中国观众认为，这样一来，故事就成了一名中国女性把人类扔给星际狼群之后，一群牛津大学毕业的人挺身而出拯救人类。豆瓣上的一篇热门评论说，原作中形象好的当代中国男性角色都被分配给了其他肤色的演员，形象不算好的人物却还是华人。一些中国评论者认为，鉴于这种改变，奈飞将中国元素从剧中完全删除可能会更好。例如，一些人建议把叶文洁描绘成一个黑人女性，在目睹父亲在麦卡锡时代被暗杀后对人类幻灭。在《三体》英文版出版的2014年，刘慈欣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选择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该故事的开场，是因为只有两个事件能合理引发情节所需的那种虚无主义，一个是文革，另一个是纳粹大屠杀。他当时称，这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反人类行为。许多中国观众称赞奈飞版《三体》敢于拍出文革时期。一位用户在豆瓣评论中写道，20世纪60年代的情节主线本身就让这一版本值得打五星，其评论获得了数以千计的点赞。一些评论者认为，关于奈飞版《三体》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奈飞被中国审查机构屏蔽了，中国国内的观众只能看盗版，或者想其他办法绕过中国的互联网屏蔽系统。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了奈飞的美版《三体》了吗？你们觉得这个片子怎么样？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以上是齐啸天主持的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美版《三体》落了谁的眼睛？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